请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那些执政的，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系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我们特别注意第十三节末了，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弟兄们，姊妹都知道，我们上个礼拜六和今天晚上，我们一同要来看，从圣经里面，我们特别是以哈米基多顿战争来做个比方，我们要来看到底我们怎样能够在属灵的征战中能为主站住。我们曾经说过，哈米基多顿战争呢是全世界最后的一次是世界大战。那么这是圣经1800多个预言里面其中一个。那么到今天为止，大概全本圣经只剩下了20个预言没有应验，而哈米基多顿战争呢乃是其中的一个。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哈米基多顿战争，我们的目的呢不是讲预言，我们呢是先打一些的底子。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特别要从哈米基多顿战争，我们要找出一些属灵原则，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今天属灵的征战。那么讲到属灵的征战，以弗所书讲的是非常的清楚。那么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说到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做。然后呢，从第四章、第五章还有第六章的前面九节，就给我们看见，今天虽然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地天上，但是呢，我们仍旧在地上。那么我们有怎样的生活呢？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行。但是不止如此，我们不光是得着一个属天的地位，我们不光今天在地上有一个得胜的生活，同时呢，对撒旦我们应该知道该怎么做。那么对于撒旦，对于我们的仇敌呢，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秘诀，那就是战。那么但是呢，问题就是我们应当怎么战呢？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比方，所以我们就提起圣经中的战争。那么在所有的战争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最后的一个，那就是哈米基多顿战争。所以这么大规模的战争，这么重要的战争，那么莫非在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功课叫我们能够有所学习。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都知道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圣经讲到哈米基多顿战争的时候，特别用了一卷的书，那卷书呢就是约珥书。约珥书呢形容将来啊，最后全世界的军队向以色列集合的时候，那种的情景呢，就好像蝗虫压境一样，那个灾害就像蝗灾一样，蝗虫所到的地方可以说是一片的荒凉。而且呢，蝗虫我们知道是不计其数的，你没办法数过来的。它一面呢飞来的时候，可以把整片的天把它遮住，吃尽了所有的绿色的植物。那不止如此，而且呢，它在地上孵蛋， 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呢，那些蛋就变成虫，就从地就地上地中就飞出来。所以那个情形呢，不止给你看见天动，也给你不仅给你看见整个天变了颜色，那么甚至地也起了很大的变动。所以我们上一次已经给弟兄姊妹看蝗虫呢，这个灾害几乎你没有办法去停止它。但是我们知道，根据约珥书，我们都晓得到了世界最末了的一段的日子，有一个很大规模的战争，那个战争呢要在约沙法，那么他们要在那里打仗。圣经告诉我们说，马基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所以的的确确，约珥书给我们看最后的一次哈米吉多顿战争。不过呢，从第二章给了我们一些暗示，那个暗示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哈米吉多顿战争呢，那个时候你发现敌军呢有一部分是从东方来，一部分从北方来，还有一部分呢从西方来。那上一次我们稍微形容了一点，那么西方呢就是今天的欧洲，大概是古罗马的版图，古罗马帝国的版图那个范围之内，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欧洲共同市场，目前呢是一个经济的共同体。但是没有多久以后，那么我们知道根据圣经预言，那么他要这个基督呢要在那个版图之内要建立一个兽的国，那就是基督的国。然后呢就在基督的率领底下，我们知道有一些的军队就从西方过来。所以我们才知道圣经里很明显告诉我们，后来神把蝗虫赶到有的是赶到东海去，有的赶到西海去，有的就赶到这个南方的旷野。从这里你就看得出来，圣灵是用一幅图画来形容，等到最后世界大战的时候，就以色列来说，那么有一部分的军队呢是从西方来，还有一部分呢是从北方来。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大概就是黑海附近的那些国家。那因为黑海，那么根据最新的发现呢有许多的石油，而石油的那个产量呢远超过中东的产量。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可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没有多久你会看见这个黑海附近要成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共同体。那么到了最后，我们知道根据以西结书，那么到时候有北方的联盟，有北方的联军，很可能在苏联的率领底下，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要向以色列进军。那么规模最大也是最可怕最不可思议的就是东方的联军。那么这个东方的联军呢，可能是包括今天的伊拉克，也可能包括今天的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中国，甚至于台湾或者是新加坡。那么详细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那个时候有20000万马兵从东方来。那么等到这个东方的军队往以色列进军的时候，他们要经过幼发拉底河，结果幼发拉底河呢好看了。那么20000万马兵，他的口里啊要吃有三种毁灭性的武器。那么根据圣经所预言的，就很像今天的核子武器、化学武器还有生物武器。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就说生物武器来说，大家都晓得今天最大的规模是从东方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那么伊拉克事实上他已经把所有的细菌的武器已经放在他弹头上，那么他只要等着时候到的时候就试着来发挥他的力量。那么根据联合国所得的资料，那么那个细菌的那个武器如果真的发挥他完全的力量的话，那全世界的人都要毁灭。那么虽然伊拉克已经战争已经过去10年了，到今天他还躲躲藏藏，他还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继续的发展他的武器。所以我们知道化学武器也好， 这个或者是生于气候，那么毫无疑问今天叫最叫全世界担忧的那就是东方，从以色列来讲都是东方。但是不止如此，我们知道到了最近我们才发现，像这个印度，像巴基斯坦那么贫穷的国家，没有理由发展核子武器。结果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夜之间他们就参加了核子俱乐部。所以全世界没有几个核子俱乐部，但东方的已经占据了三个：中国、巴基斯坦还有印度。而且他们最近，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他们的电脑也好，他们的高科技也好，各方面来讲，他们一点都不比美国逊色。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能看见整个世界的发展，的确像圣经里所说的，是往这个方向去。那么我们说过，这个东方呢和恐怖主义发生关系。你记不记得，就在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法拉底河要把四个天使放了，那个四个天使被捆绑的，所以不是好的天使，就是坏的天使，那就是被鬼附，就实在说来就是鬼魔。那么他们一释放了以后，我们说过，圣经告诉我们，三分之一的人口要毁灭。所以这些人的口号就是毁灭，毁灭，毁灭。他到了一定的时候，一定的这个日子，一定的时候，那么就有那么多人就在会被毁灭。所以你不知道世界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定时的炸弹，你不知道。所以现在我们才慢慢醒过来，原来现在有一种新的恐怖主义。这种新的恐怖主义，它不是以军事基地做目标，它甚至于我们说过，他们已经准备好在太平洋的上空要毁掉最少八架的美国制造的民航机，它主要是美国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哪一条河，那么你那些鬼魔被释放了，然后呢就有着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东西呢都是从东方来的，都是东方来的。所以我们不能不说，我们这一代或者是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是更不容易。为什么？因为的确确来靠近我们主回来日子更近，那么的确确我们更靠近哈米基多的战争。但是在那个大战以前，在整个过程里面，你看见有一些像新恐怖主义所带来的那许许多多的灾难。那么这几天最近我们所听见一些消息，我们已经很清楚很清楚。那么今天在阿富汗或者在有些地方，他们已经是秘密训练了一批的人，那么这些人的背后有很强的这个经济的资源。比方说在阿富汗，那么最近我们晓得这个资源这些新恐怖分子，那么就是非常非常有钱的阿拉伯人。所以从这些地方，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想，如果是人，如果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儿女，谁愿意滥杀无辜，没有人愿意这样做。但是就是有一天你看见，当邪灵进到人的心里，当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鬼魔被释放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说，也许在纽约的地下铁，也许在这个洛杉矶的机场，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这些灾难就是你想不到的时候就临到了这个地上。所以我们上一次已经看得很清楚，因此呢，那个在20000马兵，一面是行军，但是另一面是散布死亡，所以他们一面走，你看见没有多久说三分之一的人就毁灭。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看得出来，那么最后这个世界的结局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三二一的恶者，就是龙、兽和假先知，那就是比如说撒旦，还有敌基督，还有假先知。 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要到全世界来召集全世界的人来跟随。那么结果那个战场在哪里呢？在哈米基多顿。我们说过，哈米基多顿呢，乃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它是在加利利海跟或者加利利山脉跟这个跟撒玛利亚山脉中间的一块的谷地盆地。那那块呢，在圣经里面称作称作这个以色列平原。那么这个战场呢，根据拿破仑呢，是全世界最好最理想的战场。那么我们知道，到了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么那哈米基多顿呢，就是整个世界大战的战场。那这个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从圣经历史能够得到教训。那同时呢，我们也要从圣经的预言得到教训。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样的一个预言给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当然，因为我们叫主回来的日子近了，但这不是我们这一次的负担。这一次我们的负担就是要从哈米基多顿战争，我们要找到一个属灵征战的原则。我们到底今天在地上，今天我们对付仇敌，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的为主战斗，怎样的能够战胜而且能战胜。那么这个功课呢，是从哪里能学到呢？是从哈米基多顿这个战争能够学到。那么我们上一次也说过，等到以色列人他们从电视，也许从 CNN 的电台，他们知道说全世界的军队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那我想这个是他们的国家最大的灾难。因为真的，如果是20000000马兵，包括北方的军队，然后被包括西方的联军，全世界打他们的矛，打他们的武器对准以色列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那么对以色列来讲，这是空前的灾难。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有个大灾难，是雅各家的灾难，是从来没有，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想想看，当全世界和以色列为敌的时候，当那么多的军队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那种的光景，那种的情景，那岂不是约珥书所给我们看见那个蝗虫压境的情形吗？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当以色列全世界与以色列为敌的时候，那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以色列的拯救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到今天为止，以色列人还是非常刚硬，所以弟兄姊妹，你非常的积极。我们常常以为说，以色列在以色列国家里面的人应该敬拜神的很多，不一定，他们一定明白圣经的很多，不一定。你如果根据统计的话，大部分有的不相信圣经，有的不相信，我是指的犹太人来说的。所以今天他们的迹象非常的硬，今天他们的膝盖非常的硬。但是弟兄姊妹，不管一个人多刚硬，等到最后一个最大的灾难临到以色列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可以想想，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膝盖就软下来了。他们从来不跪，他们从来也不肯拜，他们实在是非常有骨气的一般人。过去50年，你知道，特别是在敌人的威胁底下，他们喊着要把他们丢到地中海去。50年过来了，他们勇敢的站立。所以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从苦难里面他站起来，而且非常勇敢的站起来。完全依靠自己，这样的人完全不需要依靠神。但到了有一天，他发现说，他所发展的核子武器不够用，他所有的人力、所有的军力没有办法来抵抗全世界联合起来的力量。弟兄姊妹，有一天以色列要发现什么叫做世界，当全世界的力量联合起来要攻打以色列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知己知彼， 以色列如果他们对自己诚实的话，他们要说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儿子。你如果受着他们所拥有的力量和全世界力量比起来的话，那这次他们是死定了，这次他们是一定到了绝处，这次他们一定是到了尽头了。所以弟兄姊妹，就在最艰难的时候，你能够想象他们终于想起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弟兄姊妹，他们就向天呼吁，他们就巴不得天能够做一番事。弟兄姊妹，回想他们一生的故事，回想以色列的历史，他们怎么经过红海的？是神打发了一阵的东风，结果红海就分开，他们就能走干净。是谁养活他们四十年，叫他们的鞋没有破，叫他们的脚没有肿？是谁给他们这样的恩典？谁为他们创造了神迹？当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结果他们过约旦的时候，约旦就分开了。那么所有周围的列国，他们都听见神为他们做了何等的事。弟兄姊妹，他们赤手空拳把整个的迦南拿下来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些如果他们仔细的来回忆神怎样的恩待他们，哪一样不是恩典，哪一样他们自己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有一天，让他们全国上下，无论是老少妇人，都一起向神呼吁的时候，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我们的神他纪念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虽然2000年前我们的神在天上亲自听见这些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的神爱世人，把独生子拆到这地上来，但是他们说定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很那结果历史给我们看的是一个非常惨痛的历史，一点都不错。结果经过了多少百年的漂流，多少百年，多少几乎1900多年的流浪，最后到了希特勒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少的犹太人遭受屠杀，有多少的人他们这个尸体被变成肥前粉。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得见说有一批一批的犹太人倒在刀下，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按照以色列人的光景来说，神应该把他们放在一边，那么神曾经有一度把他们放在一边，那么让教会来取代他们的地位。所以就是呢，今天我们蒙恩典是因为神把以色列放在一边，但是问题在这里，神说话算话，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神当初给亚伯拉罕立的约那是永远的约。虽然以色列人失败了，神没有失败，虽然人不善，虽然人不讲诚信，我们的神永远讲诚信。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以色列那个时候还是硬做地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亲切，神就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他让他的儿子回到这个地上，就在那个时候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我们说过那一踩就变成了大的地震，因为我们的神的，我们的主的脚乃大能的脚。今天呢，地质学家已经发现在橄榄山上已经有了裂痕，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橄榄山要分个两半，有一部分往北，一部分往南，然后中间就有个大的峡谷。那么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就从旷野逃，就从峡谷一直逃到旷野，大概逃到今天我们知道以东 Petra 的地方。 那么我们那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妇人呢，自从男孩子被提以后，然后他们就逃到旷野。那么这个都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然后上次我也给弟兄姊妹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去过以东，没有的，我们都是各自他没有去过以东。但是第二次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当那一次最后哈米基督战战争，我们主骑着白马在那追赶基督的时候，他的确到了什么地方？他的确到了以东，到了波斯拉，也就是到了派卡附近的地方。所以从这条路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一面呢你看见敌军在那追赶，但是另一面你看我们的主在那里兴起拯救的时候。所以你看见吗？虽然以色列人失败，但是神纪念他对于以色列所立的约，所以感谢主，后来以色列人就得了释放了。所以哈米基督的战争的结果就是基督得胜，最后呢以色列人就得了释放，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带进了弥赛亚的国。那么这个就是后来圣经里面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么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秘诀，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征战得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到底今天我们怎么得胜呢？所以我想我们要把刚才所读的所讲的所形容的，我们的有几个重要几节重要的圣经，我们需要把它读一下。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约珥书，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撒加利亚书，对不起，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所以就是什么，刚才我们所讲的圣经就这一段的圣经，但是这里面有一节的圣经非常的重要，第四节，那日，那就是主回来的日子，他的脚就是指着我们的主的脚说的，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那么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根据保罗，今天呢我们如果要打属灵的胜仗，今天如果我们要在属灵的征战中得胜的话，保罗告诉我们是要站住而且要站稳。所以属灵的征战一个很重要的秘诀乃是站。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今天以色列人所以能够打胜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到那一天，当他们要蒙拯救的前夕，当他们要蒙得救以前，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是有一个人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所以能够站住，因为有一位到了有一天，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都知道，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他的脚一踩在橄榄山，橄榄山一分成两半，然后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拯救。所以说以色列的救恩，以色列人他们能够从这个哈米基多顿这个整个这么大的战争里面能够蒙保守，能够得到释放，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所以能打胜仗，就是他们曾经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他们所弃绝的那位主，他的脚一踩在橄榄山上，结果他们就得到拯救，他们就得到逃脱。所以他们得救的秘诀不是他们自己，他们所以能够胜过仇敌，他们所以能够胜过东方联盟、西方联盟、北方联盟，不是凭借他们自己的力量，不是他们自己做些什么，乃是那一位曾经他们所弃绝的，为他们定十字架却是被他们所弃绝的那位主，那位主他的脚在橄榄山那么一站，整个的局面就改观了。
那一战就地就这个峡谷就产生，那一战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得到逃脱了，那么一战救恩就临到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万国联军，当你看见全世界的矛头针对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可以说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弟兄姊妹，谁能够拯救他们脱离这个世界这么强大的势力？这个世界有一个势力，世界有一个能力，他们没有办法胜过的。那个力量是他们注定要失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以色列不过是弹丸之地，现在要和全世界为敌，全世界从东从北从西向以色列进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那个战争命运已经决定了，就说整个的局面来说，他们是输定了，他们是到了绝境了，他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说，以色列人没有得拯救的可能，以色列人没有得到释放的可能。换一句话说，当以色列和全世界抗衡的时候，你知道说以色列最终的结局就一定是被世界吞噬了，以色列人不可能从世界里得到释放。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个原则是什么呢？那个原则就是以色列人能够得胜，以色列人最后打胜仗，以色列人最后能够得到解脱，那个秘诀就是他们当初曾经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就是那一位他的脚踩在橄榄山，结果呢他们就被逃了，就逃脱了，结果呢他们就得到释放。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以色列是神属地的子民，我们这些人乃神属天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用这个世界万国的联军来代表今天世界的权势。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不止以色列人所面对的是世界的权势，今天我们基督徒今天所面对的最大的仇敌就是这个世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其上的事。世界上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今生的骄傲，就是这个，就是肉体的情欲，还有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说，有世界就没有保罗，有保罗就没有世界，世界和保罗是势不两立。所以保罗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很清楚，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来说我已经完了，这个我来说这个世界已经完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就做基督徒来讲，有一个非常大的仇敌，这个仇敌就像蝗虫一样，不知不觉的就把我们那些属灵的资产，把我们所有的那些绿色的属灵的绿色的植物就吃得精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所带给我们的乃是一片的荒凉。我们许多时候觉得，为什么基督徒不能够长进？为什么基于年轻一代好像赶不上年长的一代？应该一代应该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才对，怎么今天会给人一个感觉好像一代不如一代呢？原因就是因为今天的世界比上一代的世界更富有吸引力，那个心理那个压力或者那个权势能够把年轻人压得透不过气来。所以我记得很稀奇，这个江弟兄回到美国的时候，他说他觉得每次到台湾他觉得一种受压的光景。弟兄姊妹，我这几天稍微把电视打开一下，我才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 你会发现说这个东洋的一些风气就很自然的就吹到这个台湾来，然后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你有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些的节目是男也不男女也不女，那一点都不错，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但是你看见吗，这个世界有一个什么奇，有一种什么样的激励呢？这个世界给这个年轻人带来多少的影响呢？
前不久有一个弟兄，年长弟兄回到美国去，他说你知道吗，现在的台湾的流行一句话叫做 LKK。
他说什么叫 LKK 呢？那么你一定要懂得台湾话你才知道 LKK 什么，如果你光懂得中文这个你不懂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的悲哀。你看见吗，今天许多人拿 LKK 来做笑料的时候，你就看一个这个世界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世界不知不觉的就像蝗虫一样，就把我们这一代腐蚀了，也把我们下一代腐蚀了。你不知道什么叫对的，什么叫错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是这个世界把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的，所以这个世界基本上来说是反对基督的。所以但是很可惜，今天呢，年轻人喜欢时髦的东西，喜欢世界的东西，喜欢名牌的东西，那么就是不知不觉，你看见吗，世界对于基督徒的压力，对于这种权势来说，就好像哈米基多之阵战争所带来的那个灾难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一阵时髦的风吹来的时候，你看见所有的年轻人通通被卷跑。今天有哪几个人敢做战役的？今天有哪几个年轻人能够说，当世界的潮流这样走的时候，我愿意反着潮流往前走？你在所有的树叶都是跟着水往下流的，只有有生命的鱼才能够往上走。特别到了你到了有这个到了这个西雅图那一带，你在那里的有一些的鱼游不去的时候，是跳着游回到上游去。所以就是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基督徒不是，你就看着你把它放在世界里面，它到底是跟着世界的潮流呢，还是逆着世界的潮流。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不知道，我们以为说这个世界给孩子们带来很多的好，但是不知不觉，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把许多腐蚀的东西自然的就种到里面去。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难道这里面一点正面的东西也没有吗？难道你打开电视，这些暴力就是色情，就是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东西？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世界的本质，因为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撒旦就好像黑手党的教父，今天人在江湖是身不由己，今天你只要在黑手党的势力范围之内，你想跳出来吗？没有这个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你看得很清楚，从有历史以来，今天给神的儿女最大最大的灾害，那就是这个世界。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打今天的话，我们没有把今天一些正确的教导我们的儿女。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如果我们放眼真的去看的话，真的把我们抹去的是世界。世界好像把糖给年轻人，但是呢，你知道那个糖的背后常常带着许多的毒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谁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这世界的能力？年长的曾经被这个世界吸引过，那么年轻的今天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 当我们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仇敌是什么？如果你仔细的看以色列人很清楚，特别是讲的约珥书，大家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再翻开约珥书看一下看？我们看看约珥书，约珥书第一章。你如果要明白第二章的蝗虫的话，你一定要读第一章的蝗虫。第二章的蝗虫是讲到世界最后的大战，那么然后第一章的蝗虫呢，就给你看见历史上这个世界怎样一直的带给以色列人侵扰，一直带给他们苦难。所以我们要记得，哈米基多的战争啊，乃是世界最后，可以说这个乃是整个世界的总和，世界的集大成，是时间的累积，最后再加上空间的累积。哈米基多的战争是讲表示有东方、有北方、有西方，所以就空间来讲，那是最伟大、最浩大的一起。所以可以说是空间的聚集，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可以说历史历代整个世界的影响，整个世界的势力集中在一起，那这个就叫做哈米基多人。所以你每次读到约珥书第二章的时候，一面你看见那是指着最后世界大战说的，不错，对以色列来讲。但第一章如果你仔细的再读一读，你就懂得那个故事，你就懂得那个来源，我们知道，我们就明白说这个，我们就明白说这个我们就 明白说这个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好不好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第一章第四节，或者我们第三节读起。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捡从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萨来吃。就是这个特别说到以色列历史上他怎样受世界的侵扰。那么如果你从预言的眼光来看，很清楚的，这里的捡虫乃是指着巴比伦大帝国说的，然后蝗虫呢是指着波斯大帝国说的，然后男子呢是指着希腊帝国说的，然后马扎呢是指着罗马大帝国。那么这就是你记不记得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大象金银铜铁，你记不记得第七章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不管是金银铜铁，不管是四只兽，都是指着四个大的帝国，一个是巴比伦，然后波斯，然后希腊，然后罗马大帝国。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色列一直是受他们的宰割，起头呢是在狮子的口里是波斯，是巴比伦大帝国，然后呢转到熊的口里那是波斯大帝国，就是今天的伊朗，然后呢就转到希腊大帝国是个豹的口里，然后又到了一个不知名兽的口里。所以弟兄姊妹，就说尼布加尼撒王来讲，金银铜铁乃是指着外面的面子，乃是指着那个金碧辉煌的情形。但是弟兄姊妹，就说俘虏的眼光中来说，那么以色列人怎样像羊羔一样从狮子的口里最后转到不知名兽的口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你从俘虏的眼中来看整个人类历史，但如果你从迦南地的角度来看以色列历史，等于说这是我的地，那么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先是捡虫来吃，然后蝗虫来吃，然后男子来吃，然后呢马扎来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这些蝗虫不是一天出来的，这些蝗虫是历史历代老早就是以色列人最大的仇敌，可以说把以色列人放在铁蹄底下，可以说叫以色列人失去自由，在一种完全被掳底下。那么弟兄姊妹，就是这些蝗虫所给他带来的灾害。然后呢一直到了第二章，你看见最后那么那整个蝗灾的集大成，那就是哈米基多所代表。 所以从以色列来说，弟兄姊妹，他的敌人不是在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才开始的，不是，他的敌人是历世历代已经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你会发现说，教会为什么失败，教会为什么软弱，教会为什么荒凉。当撒旦是吼叫狮子的时候，你看见基督徒是最肮脏的时候，那300年之久，他们为主寻找，他们为主留下美好的见证。但等到君士坦丁王接受基督教做国教的时候，因为撒旦知道他用狰狞的面目，他用这个吼叫的狮子不能够打倒基督徒，所以他就装作光明的天使，他就拥抱基督教。所以弟兄姊妹，从那以后开始，你看见世界就进到教会里面。我们晓得船可以在水上，水船船可以在水里，但是水不可以在船里。什么时候水进到船里面，这个船非常不可。教会可以在世界里，但是世界不可以在教会里面。所以什么时候世界的灵跑到教会里面来，你知道说注定教会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往下沉的。所以你所有读的教会历史都知道，教会的堕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自从世界展开它，就是张开的双手欢迎基督教做他的国教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从教会的历史来看，是茧虫吃完了蝗虫来吃，蝗虫吃完了男子来吃。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到了这个到了加尔文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这个情形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这个起初的时候呢，是教会世界化，到了加尔文的时候呢，变成什么呢？变成世界教会化。你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教会的失败。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就着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凡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世界和我们和世界是不能和平共存的，所以我们有一个仇敌，这个仇敌就是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像我们今天教会不能够长进，今天这个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叫我们今天失败，叫我们今天荒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慢慢的，你看你年轻一代不变了，为什么年轻一代不变了？他们慢慢就被世界抹去。在美国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有一班弟兄姊妹很有负担，他们知道说一读了大学他们孩子就没有了，所以他们说，我们在他们在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每个人都好好来教导他们，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到大学以后这些人就不见了。在美国，你如果在东岸读，你如果在东岸长大的，最后一定到西岸去读书，在西岸长大一定要到东岸去读书，这个几乎是一个铁的定律。那不止如此，在很多基督徒的小感觉里面，只要一个人一上了大学，大概这个人就被世界裸去，不是被世界的思想裸去，就是被整个世界的情欲裸去，就是被世界你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就被裸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很严肃的属灵的更改。今天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今天有没有为着年轻的一代向主祈求？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把他们生了，把他们养了，然后最后他们被世界裸去的。你不知道这个世界能用起他们。比方说像这个上网这件事情，那么你知道的不错，的确年轻人能从网络里面得到许多的知识，但是撒旦也能利用网络就摧残了不知道多少的年轻人。 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世界乃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这个世界是个大的染缸，你把不要说把年轻人放在里面，把我们这些人放在里面，你看迟早有一天也要被染上去的。为什么？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世界乃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讲的世界不是指着物质的世界说的，我们所讲的世界乃是指着那个道德沉沦的世界来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世界是一个势力，世界就像黑手党一样，叫我们身不由己，你由不得你自己。弟兄姊妹，如果世界一个潮流来的话，你非跟他走不可。所以我再说，今天不要说东洋的风，我们有的人说哦，现在台湾很多的节目因为受了东洋的影响，因为所谓东洋的风也好，西洋的风也好，你不管怎么样，这些风就是世界的风。那么这个你就看见说，今天我们所处的情形就是风声鹤唳的情形，今天我们所处的光景实在说来就是哈米基多人战争的光景。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谁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权势？世界是有个权势的，你由不得你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为自己祷告，我们也为下一代的祷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神要得罪人，撒旦也要得罪人，撒旦想尽各种方法要得罪人，而且要得罪年轻人。今天政治人物你看见吗？一个厉害的政治人物，他最要他最他如果厉害的，他只要得罪乃是最年轻的一般人。什么时候他能够得罪一般年轻人，什么时候他就有了前途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世界和我们的主争夺这些属于主的人。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我们今天得胜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可能能从世界的权势里面能够得胜？世界在我们这里，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权势？感谢主，圣经里面给我们两个秘诀。第一个秘诀就是撒加利亚十四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脚踩在橄榄山的那一位，能够拯救以色列人，也能够拯救我们。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属灵的意思。当以色列人呢、他们发现我们主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发现这一位踩在橄榄山的那一位，原来就是他们曾经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一位。原来这一位就是他们所弃绝的弥赛亚，他们等候到今天还在等候弥赛亚，他们认为主耶稣不可能死，但等到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忽然明白过来了。原来这一位拯救我们脱离敌人的这一位给我们一个峡谷叫我们能逃脱的，原来就是我们所定十字架的那一位。我们以为十字架是软弱，我们没有想到十字架居然是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你要看见，我们所以能够得胜，弟兄姊妹，我们以为是软弱的，结果就是我们以为软弱那个十字架要拯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发现说，原来拯救他们叫他们能够脱离敌人权势的，乃是2000年前他们所弃绝的主耶稣。那么现在从以色列人角度来看，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位主耶稣不是第一次来的，这位主耶稣2000年前来到这个地上。那么听基督徒说他已经升天了，结果呢他又回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除了主耶稣之外，我们要问，没有一个人今天能够升天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地心吸力把我们捆绑在这个地上。所以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爱世界呢？因为这个地对我们有个吸力，那个吸力叫我们永远不能够自拔。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你要把我们自己从这个地上拯救出来是不可能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呢，你可以把一个孩子抱起来，有没有一个人把自己抱起来？没有一个人把自己抱起来，因为地心的吸力把你吸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把自己抱起来。那么你说我没有抱起来，我可以跳起来。你跳起来啊，并不表示你离开了这个地，你最后还是要掉下去的。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你所以能够起来，因为你踢地球，地球呢就反而就反过来踢你一下，就把你踢起来了。所以并不是你自己能够叫你从这个地里上升，没一个人可以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有的人，人人都有一死，没有一个人不受地的吸引，没有一个人不受世界的吸引。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力量是一个向下的力量，没有一个人能够上去。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但是不止如此，40天以后，你看见他升到天上去，那个升天的能力就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人是完全脱离地的吸引的，这里有一个人完全反抗地的吸引的，他终于冲破了，他终于到了外太空去了。我们知道根据圣经，他终于升到天上去了。但是我问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一个太空船他会不会消，他这个是去了是不错，但是呢可能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但是很有意思，什么时候你看见太空船回来了，英文叫 re-entry。什么叫 re-entry 呢？就这个太空船呢，这个火箭你明明看见呢，它能够越过地心吸力，它冲出去了。但是你怎么知道它真的冲出去了？等到有一天它回来了，你就知道说那个火箭果然超过了地心吸力，真的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就等一个太空船，等一个火箭冲出去了。他回来了，脚踩在橄榄山上。现在所有犹太人都知道，这里这一位钉十字架的一位，他不光为我们解决了我们的罪，不光做了我们的救主，而且他的生命不光是复活的生命，也是升天的生命。他的能力不只是复活的能力，也是升天的能力。所以当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以弗所书啊，那里特别给我们看见呢，这个有一个能力，就是向着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然后下面接着讲到这个能力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还有呢这个能力呢是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换一句话说，所有都在他脚底下。弟兄姊妹，这个能力是个升天的能力。我再说弟兄姊妹，只有升天的生命才能够胜过地的吸引，否则的话，你我今天只要在地上，我们注定着我们要受地的吸引。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些犹太人当他们发现他们所以蒙拯救，因为这里有一个生命是个升天的生命。那么感谢主，就是这样的一位生命，这样的生命能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一颗死的叶子，我们一定是跟着潮流走的，但如果里面有生命的话，它能反抗潮流。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那个生命是千真万确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呢？因为 re-entry， 因为终于太空船回来，终于那个火箭回来了， 等到火箭回来的时候，你现在能够告诉所有每一个人说，这里有一个能力，这里有一个生命是胜过这个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因为胜过世界的那个升天的生命今天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不是你站，是他站在橄榄山上，他站在橄榄山上，你就知道这是 re-entry， 你就知道他回来了。为什么他回来了？因为他升天了，所以他回来了。那么是这个能够拯救我们，这个给我们逃脱的机会，这个叫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你能够站住，能够站稳，是因为我们的主的脚站在橄榄山上。站在橄榄山背后代表一串的故事，代表他的定时之下，代表他的复活，也代表他的升天。感谢主，他钉十字架为着解决你我的罪，他复活，他要解，我们是罪人，所以他为我们死；我们是死人，所以他为我们活。他从复活了，但是不止如此，我们这些人都是不能够逃脱世界魔掌的人，我们这些人都逃不出地心吸力的人。地心吸力大的一个地步，地心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但是感谢主，那个生命是个升天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里面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这个生命能叫我们得胜，这个生命能叫我们逆着世界的潮流能够往前去。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点，我想我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你如果读这个约珥书的话，你就知道哈米吉顿战场啊，又叫约沙法谷。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约珥书1072页，我们看第十二节哈，又或者说第十一节吧。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欣喜，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周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透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就问说，约沙法谷是什么地方呢？如果你到了以色列，有的人告诉你，约沙法谷呢，其实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和橄榄山中间的那块谷，叫做约沙法谷。那其实呢，这个说法是主后第四百年才有这么个说法，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根据新约圣经很清楚，我们知道这里的约沙法谷啊，其实就是哈米吉多顿战争，哈米吉多顿那个谷。那么哈米吉多的那个平原呢，为什么这里叫做约沙法谷呢？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叫约沙法谷呢？因为如果你读约沙法的故事的话，这个约沙法有一次的得胜啊，和谷发生关系。所以呢，如果你读那一段圣经的话呢，那么你就能够知道说，以色列人他得胜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非常有意思，虽然是哈米吉多顿，但是在约珥书他用诗的形容告诉我们，那是约沙法谷。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哈米吉多顿打胜仗的话，你只要问说，约沙法谷，约沙法怎么在一个谷里面，历史上一个谷里面打了胜仗，那么那个秘诀就是你怎么能够在哈米吉多顿战争里面能够得胜的秘诀。所以呢，现在你看见第二个很重要的秘诀，那个秘诀呢，就是哈米吉多顿又叫做约沙法谷。所以你知道，当你经历哈米吉多顿战场的时候，事实上呢，你是经历约沙法谷，而约沙法谷所发生的故事就是给我，就是很清楚的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得胜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历代之下第20章。我们先来看一下第20章第1节哈、啊。
此后摩亚人和亚门人又有密物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其实这个密物尼人应该就是以东人，那么他们通通是约旦河外的一般人。那摩亚人和亚门人呢，我们都知道是罗德的后裔。那么密物尼人应该是，如果没有读错的话，应该是以扫他们后裔。他们一同呢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顺，他马就是以基底，约沙法便害怕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止。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的人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读旧约历史的话，你会发现约沙法这一次啊，他实在害怕，因为有好多的军队，如果你读原文的话，那个就是有好多的大军啊，像蝗虫一样向以色列进军。那么我们知道圣经里特别告诉我们约沙法是王，而且约沙法实在说来是圣经里面很好的王。圣经说呢，约沙法害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你每次坐飞机的时候啊，如果呢飞机摇摆的很厉害，甚至于飞机颠簸的很厉害，如果飞机这个摇晃的很厉害的话，你有的时候你不会很紧张，因为你只要看见那些空中小姐不紧张，有说有笑，你看大概不会很严重。等到你发现这个空中小姐花容失色，等到你发现呢那些这个空中少爷紧张的不得了，你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约沙法他害怕了，而这一次呢，他们定义来到神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这个事态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不错，这一次的的确确就做约沙法的估计来说，他没有胜算，没有胜算的可能。所以呢，他就来到神面前向主倾诉。第五节，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然后他一直讲下去，一直讲下去。然后第十二节，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约沙法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他说我们没有力量来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连一国的元首都不知道怎样行。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说那个情形是何等的严重。然后他说，然后下面说，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那这是圣经里面最好的祷告之一。然后下面说，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大军临，大军这个就是这个兵临城下，大军临到的时候，你看见这里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沙法和所有的国人都站在神的面前。那个时候呢，神的话就临到了这个约沙法。所以我们看第十五节，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神的话临到他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征战不是你们的，乃是神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不说世界是那个大军，今天世界是叫教会荒凉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你看见吗？只要世界不去，这个世界就变成社会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但是弟兄姊妹，神告诉神安慰约沙法说，征战不是你们的，征战乃是耶和华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虽然这是哈米基多顿战争，
虽然是大军压境，虽然是蝗虫压境，虽然你看见好像我们已经到了尽头了，但是我们要得到安慰，那个安慰就是那个征战从来不是我们的，征战永远是耶和华的，征战永远是属于我们的神，所以征战不是我们，所以中文是翻作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然后下面我你们应当怎么做呢？下面说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喜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呐、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你看见了，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你们的眼睛要看见耶和华的救恩，你们什么也不要做，你们只要摆阵站着，你们看神要为你们做何等的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约沙法谷的约沙法的战争。那么等一等，你看见他们在谷里面就打起仗来了，后来那个谷呢就变成称颂的谷。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谷后来就称作什么呢？就称作约沙法谷。然后第二天早晨，第二十节，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基哥亚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战士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要听我们说，信耶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地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华，说当称谢耶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二十二节，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华就派伏兵击杀都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门人和摩亚人起来击杀住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灭尽住希尔山的人之后，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说这次啊，你看见吗？很稀奇，他们把唱歌的人呢放在什么呢？他们把唱歌的人呢放在军队的前面，然后圣经说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然后耶和华就行了大事。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不过是摆阵站着，然后他们亲眼看见神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你再读下去，第二十六节，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比拉加谷呢？比拉加谷就是约沙法谷。什么叫做约沙法谷呢？约沙法谷就是当大军离亚近的时候，当你觉得不可能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被提醒，征战不是我们的，征战乃是主自己的。你千万不要自己出去做什么。不错，我们要出去迎敌，但是最多你们是摆阵站着，然后你们要亲眼看见耶和华的救恩。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正在唱诗赞美的时候，世界上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得胜的记录。但是这弟兄姊妹，你记得吗？这个就是约沙法谷那个得胜。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如果哈密基多顿就是约沙法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赢得哈密基多的战争？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唯一所做的就是摆阵站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给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站住，而且要站稳。为什么我们能站住？因为我们的主站在橄榄山上，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叫我们脱离地的血，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叫我们像鱼一样往上游，能趟着潮流往上游。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面，另外一面我们能够摆阵站着，我们和我们的主一同站着。换一句话说，我们不是征战着来得胜，我们是从得胜的里面来征战。 因为我们得胜了，所以我们来这个。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能不能什么都不做？你能不能说这个征战不是你的？但是不要忘记，你所以能站住，因为他站在橄榄树上；你所以能够得胜，因为里面有一个生命是叫你超脱这个地心吸力。这个的生命能叫你脱离地的吸引。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劝年轻人，你千万不要你没有办法劝他，你今天没有办法把，你今天没有办法把巧克力糖从他的口中挖出来，你不能。他如果玩剪刀的话，你只能给他苹果，他自然就把剪刀放下。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今天我们所以能够胜过世界，不是因为世界不可爱，乃是主比世界更可爱。我们里面有一位主，他是升天，而且他现在脚踩在橄榄，有一天他的脚踩在橄榄上，我们都知道。那么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我们里面的生命乃是升天的生命，那个生命能叫我们脱离地的吸引。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责任吗？我们有责任。虽然征战不是我们的，但是我们应当要摆正站住，然后我们要看耶和华为我们施行拯救。那现在我们负什么责任呢？我们负唱诗的责任。等到我们一同唱诗的时候，你看见吗？神就在那里为我们征战。弟兄姊妹，这就是约沙法谷的得胜。什么叫做约沙法谷呢？哈米吉多顿战场就是约沙法谷。所以现在神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当初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打胜仗，不是他们做的，你看见吗？乃是因为有一位站在橄榄山上，他们只要与他一同摆正站坐，他们就能看见耶和华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从哈米吉多战争，我们能找到属灵征战得胜的原则。我们不是征战着来得胜，我们乃是因着得胜而征战。所以感谢主，这是主自己的话，我们巴不得主能借着这些话让我们明白，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征战，那么哈米吉多顿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可以从里面得着比方，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得着教训，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怎样的能胜过这个世界。我们好不好低头一同再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我们特别为着在座的年轻人向你祈求，我们只能把他们交在你手中。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他们，我们是相信他们里面升天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和年轻人都交在你手中，我们觉得我们今天就好像在哈米吉顿战场一样。主啊，我们真是觉得孤单无力，我们真是觉得世界的力量是全世是何等的大，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征战不是我们的，征战乃是你自己的。所以但愿我们能摆正站坐，靠着你的恩典站稳了而且站立了，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你自己的救恩。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个得胜的秘诀赏给我们，我们为着这两次的时间，我们恭敬地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还在这里为着你在这里的见证，就是你在满军方这里的这个见证，我们来向你祈求。我们求你继续的与弟兄姊妹同在，但是这里一般人个个都是起来跟随你的，个个都是把世界丢在背后的。主啊，但是个个都是脱离地的吸引的。主啊，因为你升天的生命在他们里面，让他们学习更多的依靠你，知道说征战不是我们的，胜败不在，乃是在乎耶和华，不在乎我们。所以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为着这两次的聚会，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